弟兄姊妹平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是奉着你爱子的名，也披戴着你爱子的血。我们知道我们来你面前是蒙你悦纳的，我们是在你的爱子的里边蒙你悦纳的。我们的口不再卑贱，我们可以开口敬拜赞美你，我们的心也不再污秽，因着你爱子已被洁净，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赐恩典给我们，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在你的面光当中得蒙祝福，看到你的容面。主，你也与你的百姓同在，施恩典于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可以明白你的心思意念，可以明白你那荣耀的旨意，使我们度的过的每一天都有光，都有灯。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跟他以往所行的神迹呢是不一样的，竟然一个死人已经埋葬了四天，已经都臭了，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亲人两个姐姐都说，主啊，你不要把他再打开了，他已经臭了。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他不死的，他要复活的，说打开。那么在众人面前就命令拉撒路说出来，拉撒路真的就从坟墓当中出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神迹呢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显明了主耶稣所宣告的，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可以使人复活，他是生命的本体，他也可以赐给人生命。死了的凡信他的就都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跟随主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相信主耶稣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些不相信的人呢就去报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看那些现在以色列这些人的宗教的领袖，这些领袖实际也包含着一个行政的领袖在里边的，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者，他们是如何反应的。那么和我们主耶稣这样一个同样一个领袖，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来看。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叫两样的牧者，一样的牧者就是这位大牧者主耶稣所宣告的这个好牧人，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这些牧者、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祭司长这一类的人，在公会里的这些人。我们看借着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到五十四节。好，我们看这些领袖呢开始嫉妒主耶稣，从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儿，就是看见了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多有信他的，就许多人就相信了耶稣，他像正如他所宣告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使人复活，他可以使人有生命，就相信他，相信他是基督。那么四十六节说，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儿告诉他们。那么这一部分人实际上他也是明明的看到了，但是他们不是凭着信心看到的。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主耶稣在村口的时候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如何去看呢？你们要凭着信心去看。那么凭着信心去看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位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你不凭着信心去看呢，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很奇妙的事儿。那么其中有一部分人，他们就是没有凭着眼见啊，没有凭着信心去看的，凭着眼见的，他们就赶紧去报告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祭司长也好，这些祭司也好，这些人实际上是敌对耶稣的，是抵挡者的，但是他们身居高位，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带领者，以色列的领袖，所以可见这些人也是抵挡者。他就把这个信息告诉给谁了呢？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人。他告诉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哎呀他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从神来的，而是告诉他说，糟糕，又有很多人信耶稣了。所以我们看这些祭司长文士怎么反应的。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所以他们就聚集到他们的最高的权力机构公会。那里边就是这些祭司长啊、大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撒都盖人，这些聚集在一起公会里边，那是他的最高的行政机构。说他们就开始说这件事情，这人行了好些神迹，就说耶稣啊行了好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人行了好多的神迹，他下句话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人都信他了，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本来应该跟随谁的？应该跟随我们的，现在跟随耶稣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要由着这个耶稣一直这样做下去讲下去的话，那这些人不会就不听我们的了，就听谁的呢？就听耶稣的了。然后下边他就说，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说现在呢，罗马人来到我们这里，因为当时是犹太人是被谁统治呢？是被神圣罗马帝国，被罗马帝国来统治的，所以地图是归他的。说现在呢，百姓也要归他了。那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必须要讲一点历史。如果我们讲一点历史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说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以及后边该亚法大祭司该亚法所出的那个馊主意是什么意思。我们追一下历史哈。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别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毁灭了之后，那么他们就被迁到外邦当中去了，就被掳到外邦之地。那在外邦之地生活了70年，那么按照神的应许呢，他们就回归了。他们回归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波斯马代帝国的兴起，就是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的兴起呢，他们就打败了巴比伦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个王叫古列，波斯王古列。所以这个古列元年的时候呢，就允许以色列人要回归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批呢是大祭司耶稣亚还有所罗巴伯，就带领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并且在那里开始建造圣殿。这个我们查以斯拉记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不详细去讲。那后来过了80年之后，文士以斯拉呢又带领第二批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以斯拉因为他是大德的文士，所以他通晓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所以他开始建立敬拜。所以他首先建立的是什么呢？建立的是会堂敬拜。他建立的是会堂敬拜，会堂敬拜是从以斯拉开始的。那么又过了10几年之后的话，尼希米又带领第三批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并且给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圣殿建好了，城墙建好了，所以尼希米又开始建造了圣殿敬拜，是按照大卫和所罗门当时所设立的那个规矩来建立了一个圣殿的敬拜。那么尽管以色列人回归了，也建立了圣殿，也建立了敬拜，也建立了城墙，都好了，但是此时以色列已经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而他的首任省长是尼希米。那么过了200年之后，又兴起了谁呢？又兴起了希腊帝国。所以希腊帝国又打败了波斯马代帝国，波斯帝国又给他毁掉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呢又成为希腊帝国的一个省，他就不再是个国家了，是一个省。后来又被神圣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那么现在呢，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而这个时候呢，罗马帝国呢他就派了一位行政长官给这个地区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主耶稣那个时代是谁？希律王，就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就是在犹太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专门治理以色列人的。而这个治理的原则是什么呢？他采取的是自治的方式，就是犹太人，有关犹太人，你关于你的律法、你的敬拜、你的这一切的事情的话呢，你们都是自己来解决的，你们自己来管理。而这 罗马帝国的这个派来的这个王主要管什么呢？行政最高行政长官主要管什么呢？第一个收税，税呀、啊，赋税，他要把犹太人这个税收起来，要送交罗马帝国。所以税呢是必须要交的，税交税呢向哪个政府交税，表达是向谁臣服的。你要不交税的话呢，就表明你是反抗的，就是闹暴乱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的时候，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就控告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他们抗税要闹独立，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告到了波斯王那里，波斯王说好，马上不可以再建造这个圣殿了，因为你们要闹独立，你们要闹造反。所以呢，这个行政长官第一要保证，就是说这个所属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按时要把这个税呢要交到罗马帝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保证地方的治安秩序，这个你必须要保证的。就这个地方不但不可以反叛乱，不可以叛乱，另外一个呢也不可以这个社会治安不好。但是主要的这些管理是谁呢？是由公会来管理。以色列人的公会就是大祭司啊、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些人来管理。但是有两条，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地方犹太地出现了案件的时候呢，普通的案件他们是可以审理的，但是要处以死刑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必须要交给最高的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核准，你才能够把他处死。主耶稣就是这样啊，把他交给了谁？比拉多。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治安闹乱子了，不好了，那么这个作为罗马的代表，罗马政府的代表，最高行政长官呢，他要向罗马政府呢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个最高行政长官呢，他非常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呢，他把这个责任什么就转嫁给这个犹太人这个最高的公会的管理了。如果有什么你们要发生什么乱子，你处理不好的话，你们这些人谁也别干了。实际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相当于是一个伪政府。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是亲罗马政府的，所以他是把他扶植起来的，要你做大祭司你必须亲罗马政府，你必须是听我们话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了。这里他们在聚集，他们担心的是一件事情，说这个耶稣在这里行了好多的神迹，讲了很多的道，这些犹太人都归他们了，这些人以前是归谁的呢？是归我们的，我们治理他们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管之下，我们为这些以色列人向罗马政府是负责的，是属于我们的。而现在呢，这些百姓呢都跟以色列都跟耶稣去了，什么意思呢？这就要闹乱子了，就是我们说了不算了。因此这里说罗马人要夺我们的地土，他要把我们的百姓也要夺走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糟糕了，我们要担责任了。这些责任本来是属于我们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些归于耶稣了，那么一定出乱子的，我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会出乱子。因此呢，这些百姓呢，我们要在可能在罗马人面前呢，罗马人要处理我们的。好了，所以这些人心里边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担忧。我们看这个大祭司呢，就出了一个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说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做大祭司的是谁呢？叫该亚法。我们都知道也是这个该亚法在主耶稣被钉死这件事情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呢，正好他是大祭司。我们看大祭司讲这句话，我们翻译过来呢，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而英文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You know nothing at all， 所以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呢什么都不懂。那些人在那里，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受控制的话，都跟耶稣了的话，起了乱子，这罗马人岂不要废掉我们吗？我们该怎么办？大祭司就，我们可以想象大祭司当时那是很这样的，你们什么都不懂，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看他说想出什么办法，他说你们什么都不懂啊，你们怎么想一想呢？独不想，就是你们唯独不想一件事儿， 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了。首先说什么呢？有一个办法，你们可以得到这个益处，你们可以得到好处，可以避免来担心这个罗马人兴师问罪，可以避免这些人都跟随耶稣去闹事。什么呢？他说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了。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领头的耶稣把他处死了，那么我们通国岂不就平安了吗？我们通过别人把他杀了就完了嘛，就这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他并没有说咱把耶稣杀了，所以大祭司还是很有风度的，所以这个一个人死可以保全整个的民族不挺好吗？好了，接下来呢就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哎，这是谁说的？这是约翰说的。这是约翰在里边加勒美说他不是出于自己，也就是说他所讲这个话的意思里边还有一层意思是他不知道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说因他是本年做大祭司的，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因为他是大祭司，所以他就讲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际上是个预言，耶稣要为通国死。只是这个耶稣为通国死和大祭司要他死来保全这个民族不灭亡是两回事儿。也就是说大祭神借着这个大祭司在这里讲这些话呢，虽然我们看他是表达一种他自己里边的邪恶的，但是呢却真的预言了耶稣的死，但是意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们来解读。然后五十二节说，但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了。好了，我们从大祭司的角度我们来解读这节经文。大祭司的是这个意思，说你们死脑筋，我想个办法就好办了，我们只要把耶稣除掉了，我们不就都保全了吗？对吧？我们这顿又恢复了平安了，平安了，这些百姓呢重新的跟随我们，在我们的治理之下，那么罗马人也不会自降罪于我们，那么我们这一个国家呢也是平安的嘛，你们就得益处了嘛，你能够保住你的名誉地位权利，这个国家呢也是平安的，这不是挺好吗？然后呢接下来说，如此的话，那么四围的这些犹太人也平安了，他们也都在我们的治下，在我们的治理之下，这不挺好吗？就平安了吗？但是神却借着这位大祭司讲出了另外一个预言。一个预言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了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作为基督，作为以色列百姓的拯救者，他的确要为神的百姓去死，并且不单要为什么，为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这个百姓死，在列国还有他的百姓也要因着耶稣的死怎么样蒙拯救，得以进神的国。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两个意思。那么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他们到底担心什么，我们也能够明白这大祭司出这个主意有多么的馊。他的意思是把耶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trouble maker， 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把麻烦制造者给他移除就好了嘛。这个人呢也算是为了以色列人死了嘛，对吧？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使徒行传我们看斯提凡临被以色列人打死之前他是如何解读这件事情的。第五十一节，这是斯提凡在公会的面前在申诉的时候，他讲说，你们这应着镜像信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这里斯提凡在责备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说你们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抗拒圣灵，你也抗拒圣灵，你们的信于耳都不归向神的。五十二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的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法律竟不遵守。这里讲到就定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大祭司们的罪，说你们把谁，把这位义者，这位义者就是指的基督，就是指的这位耶稣，你说你们把他给卖了，把他给杀了。所以斯蒂凡在解读大祭司所出这个招的时候呢，这个方办法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出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说你们是在卖主啊，你们不但把他卖了，而且你们还把他杀了，借此来向罗马人去交差。你们为了这个政治的原因和你个人里边的私欲，你把他卖了，得到了你们想要得的利益。斯提凡就问他们说，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哪里去了？你们没有读懂吗？你们如果读懂，怎么会把这位义者给杀了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个大祭司所出的这个办法是多么的阴险。他们一方面要迎合罗马人，另外一方面又满足了自己的私欲，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但是是多么的邪恶。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在第十章的时候，就像他们已经讲过了，十章的11节到第15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的确提到了他是要为这些，为神的百姓，为以色列国要舍命的，他的确提过的。然后说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听他自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了，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讲谁了，就是在讲这些以色列的牧者，就是现在上面现代以色列的领袖。说这些人是什么？是故宫，他们顾念的不是羊，他们顾念的是谁？顾念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竟然要为了自己去把这位好大牧者、好牧者给卖了。然后14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不能够判断一件事情，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是否听过主耶稣讲这句话。如果要听到讲这句话，他会说，他不说他要为羊死吗？这是正好是死的机会哦。也许听过，也许没听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该亚法他这里边充满了政治，充满了自己的私欲，所以这是他们的为官之道，他们并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在马太福音23章的13节到第15节，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大祭司以外的那些下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15节这样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当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看到了，文士法利赛人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们要杀了耶稣。他们不信也就罢了，但是信他的人呢，他们要把他赶出公会的，记不记得？就是那个被医治的那个瞎子，他父母不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什么？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公会的人把他赶出教门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要斩草除根的。然后第14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些人都是假的，他做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而他们靠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并进不去天国，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这个义呢挡住了那些要寻求真正义的人。15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这时候形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岂不是正恰当吗？他反对别人去信，然后他希望把犹太人都能够拢在他们的里边，然后怎么样，瞎子领瞎子带领他们进地狱，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除掉耶稣，明白该亚法出那个招是真的是能够把人的私欲一下就挑动出来，因为在座的在公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当权者，直接涉及到你个人的利益，涉及到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的权利。那么我就知道了，这些人肯定都特别高兴，好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主耶稣也不单讲过他要为羊舍命，为以色列的百姓舍命，同时他也讲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因此我是想，这个大牧师该亚，这个大祭司该亚法呢，是听过主耶稣讲过这话的，所以他才能够说啊，四海归一了嘛。然后呢，十七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走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这些人可能只听到了前一部分，并没有听留心后一部分，因为后一部分是解释了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死，也能够解释他将胜过这个死亡，他的死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他的死来替以神的百姓来赎罪的，但是他要把生命也取回来，他有权柄取回来。就在方才在拉撒路家的村口的时候也讲过，主耶稣怎么说，你的兄弟拉撒路必然复活，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可以说我有生命，我严重还有生命，李伯有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是生命，这是两回事的。所以我们看这些大祭司也好，这些文士也法利赛人也好，这些作为以色列的属灵的带领者、信仰的带领者，他们并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认真的去学习神的启示，借着律法的启示。好像斯提凡所说的，这些人虽然每天都在研读这个律法书，在教导律法书，但是他们的心与耳没有受割礼。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他是假冒为善的，为什么说这些人他们所讲的话呢，只不过是一个道理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律法的精义。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个律法主义的道路。好了，那么他们达成一致了，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把这个他除的办法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于是呢这些人就达成一致了，这些人成为抵挡者。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个词用的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要仔细看的，这里讲的叫他们要商议杀耶稣，商议就是 made plans， 什么意思？叫谋杀。在以色列的旧约的律法当中，谋杀是重罪，他和无意杀人或者是失手杀人这是不一样的，谋杀绝对是，现在我们把它分成一级谋杀、二级谋杀，在旧约圣经里没有几级谋杀，谋杀就是谋杀，以命抵命，因为你是故意要杀人，你要故意要剥夺一个人尊贵的生命，而这生命是属于上帝的，没有人可以夺取生命的，但是这些人却在那里故意的图谋计划怎么把他杀了，必须把他杀了，不杀不足以感到快乐。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是多么的邪恶。所以我们看到杀主耶稣他们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并且他们要计划如何的去杀他，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福音书当中经常看到这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经常找主耶稣的毛病，啊，挑战他，挑动他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啊，诫命当中哪条最大呀，对不对？ 他也经常挑动主耶稣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罗马政府之间的关系，该不该交税给该撒呀，是不是？所以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就想办法怎么要杀死耶稣。最后用的什么办法？栽赃陷害。所以他们达成一致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虽然这里边主耶稣没有出现，但是却借着什么，借着大祭司该亚法出的那个馊主意，但是无意中却讲出了什么，却预言了这位大牧者他所要面临的是什么，他要为神的百姓去死，不单为以色列那百姓去死，而且也要为凡普天下神的百姓去死。那么同样我们看到了这些现实当中的这些以色列的牧者，这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这些大祭司祭司长也好，他们所考虑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考虑的是自己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权柄，能够如何的能够平安，他们如何满足他们自己里边这邪恶的私欲呢？如何把耶稣卖了，交换，这是一种交换。所以大祭司讲那句话就是这样，咱们做个交换不就行了吗？把这个耶稣给他卖了，给他杀了。为什么叫卖了呢？最后实际上是借刀杀人嘛。所以是做了这样的交换，但是他们独不想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们可以会这样想，有些人提会这样的问题，那你说他们如果要不卖了，要不杀了的话，这个救恩也成就不了啊。所以这些人好像是有功之臣的哈，有这样说的，但是这是错了，因为主耶稣亲自说过，人子固然要被卖，但是那卖人子的有祸了。神的旨意总会成就的，但是可惜的是借着犹大，这里边同样也是的，人子固然要死，要为神的羊死，为他流血，为他牺牲，但是却是借着这些神的百姓的领袖，他们的牧者计划把他杀了，把他卖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个牧者之间的对比，如此我们才能够明白这大牧者是怎样。大牧者，大牧者不是随便说的，不是随便说的，好牧人不是随便说的，好牧人要为羊舍命的，而且在这个舍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不是仅仅一个舍命的问题，而是他受尽了羞辱，以最卑微的方式降世，并且以最卑微最羞辱的方式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是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来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格外的一种看法在当中，因为我们看到了最黑暗的那一面是如何的来看耶稣的。尽管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没有出现的，但是我们借着这个最黑暗的一面却折射出来这位好牧人的光辉。我们看保罗如何看。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义人不需要你为他死吗？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好人死呢或者有人可以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的死是神的爱要向我们显明的一个途径。我们是否能够明白，是否能够看得懂，是否能够意会到神，这是神在向我们显出的爱呀，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里说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也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做神的敌人的时候，他就把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爱这牺牲这个死，耶稣的死什么意义呢？ 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的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也就是说，这位耶稣他的死不是平常的死，如这大祭司该亚法所说的把他卖了，不是说要保以色列人的属世的这样的平安的，而是什么？而是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即便在这个世界上如一个顺风顺水的一个大人物一样，我们平平安安的死了，我们脑满肠肥的死了，诗篇第七十三篇，但是依然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大祭司他们的眼光是多么的短浅，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天国，尽管他们天天在讲天国。所以这位耶稣的死和这大祭司除招这个死呢，这是两回事儿的。这位耶稣基督的死要免去神的愤怒，要免去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可以和好。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个爱是何等的深刻呢？不是我们赚来的。因此我们已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得与神和好了，他就让我们与神和好了。那么已经和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和好了，我们岂不更能够得救呢？神岂会说，哎呀，七辉弟兄，你现在做的不好，不救你了。神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他救你的时候你比现在还不好，所以神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的死的意义远非这大祭司该亚法所讲这个。他的意思说，哎，把耶稣给他卖了，给他杀了，那么我就能保证我们的平安，不但保证以色列百姓的平安，也能够保证我们的地位和权利。这根本就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他们所看的依然是地上的，他们所看见的依然是关乎自己的，而耶稣向他们说启示的是什么呢？是关乎神的愤怒，如何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再接下去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就是前面告诉他如何来治理教会。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百姓当中是以真理，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呀。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那个房角石的，他们把房角石给卖了。这些人不但卖主也卖了真理，尽管他们每天都拿着真理，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真理。如果他们认识真理的话，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他是基督。所以这些人出卖的不单单是主，他们整个的出卖的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一定要明白，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好，或者我们教会的生命当中也好，建造当中也好，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绝对不可以卖的，绝对不可以出卖的。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这位神所赐的大牧者好牧人就是你，就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监督，是你的监督，是我们教会的监督，我们已经归在他的名下了，我们已经被建立在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了。已经，我们强调的是已经。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他们当中有先知，在他们当中有神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但是他们现在却怎么样，把这位真理给出卖了，把这位真理给杀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两个牧者这样的不同的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实际我们都是传道的人，都是传播道神的道的人，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归在这个牧人监督之下的，他已经把他的真理，我们的神已经把他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启示在我们的里边，并且将这启示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是归在这牧人监督之下的，因为这位大牧人，这位好牧人是为我死的，也是为你死的，我们就当在这真理的上边，我们信心稳固，千万不能出卖真理，传道人不能够出卖真理，弟兄姊妹也不可以出卖真理。我们要为这真理负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度，都是属神的子民。要我们做什么？传扬这真理。这真理就是借着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显明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轻看这一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好像这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会为了满足我们里边这些自私自利的邪情私欲而去出卖真理，或者是妥协真理。啊，你说你又开始攻击教会了？我没有攻击教会，我们看看美国就知道了。美国之所以走到今天，不是一天就成的，是多年对真理的出卖和妥协，所产生今天的后果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拿大教会不警醒的话，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多伦多，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出卖真理。实际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看，至少对于我这一代人，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真理比我的生命更重要。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不单我信主的之后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我知道为什么真理是比生命更重要，就是我没信主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理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我也知道真理比生命更重要，因为我认为真理是一个人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会被这些世界上的道理，好像这个大祭司一样，说看到的就是，哎呀，这个罗马人占领我们了，来抢我们的地盘，哎呀，又从我们手里边抢走了这些权柄，我们现在仅有的这点权柄吧，又马上要被因为这个闹事的耶稣又要把它给抢走了，他根本就不考虑耶稣他说讲的是否是真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有太多的话围绕着我们，有太多的合乎道理的道理在我们的耳畔回响，我们需要做什么？我特别敬佩这些宗教改革的前辈们，他们说要回归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真理，离了真理我们就是灭亡，只有真理才是永存。就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情欲全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永存，真理，只有真理才是永存。因此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我们千万不要做交易的，不要做交易，我们教会不要做交易，我们个人的生命也不要做交易的，那就是卖主。我们看一看我们中国桥的这个讲员，我听到最多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话，哎，他们讲的怎么讲 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是啊，这就是神的话嘛。但是我们听到太多的讲道里边七七八八什么都有，天方夜谭都有，唯独不讲神的话。为什么？就是要讨人喜欢。真理不是因为可以迎合人而被人接受来说明它是真理，而是能够显明一切的黑暗，这是真理。因此主耶稣说，你们就是，马太福音当中第五章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主耶稣也说，他说你们就是我们，你们就是这些事儿的见证。什么事儿？就是借着这位神的儿子所显明这神的完美以及他的旨意，是真的。因为这完美的旨意在你和我的身上都实现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人家可以看到我们，哎，他不一样了。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迎合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罗马政府，我们也不是为了说我们现在手中有什么权力，我们手中有什么名誉，有什么地位，不是为这个。保罗说，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每一个人都是为那为他死的主而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完全所做的是按照神的旨意，他的心里边所装的是神的百姓，神的羊，他所要做的是他要把这些百姓从罪恶当中，从灭亡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而另外的这些牧人，他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他自己。盼望我们能够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当我们能够明白体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眼睛就打开了。不但我们可以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不以基督耶稣为心的心的人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要去攻击他，而是要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要逃避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虽然这段经文当中没有提到你，但是却借着这恶人的口让我们看到你这位好牧人到底好在哪里，让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曾经是那图谋杀死你的人当中的一员，但是你却向我们显出了这莫大的慈爱，你拯救了我们，以你的死承担了父的愤怒，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边罪得赦免。我们何等感恩在你面前，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教会，使我们可以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既归在你这牧人监督之下，我们就当顺服，我们就当跟随，我们就当与你同行。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脱离我们里边这些盈余的邪恶，使我们可以存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